感谢神，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查考立位记啊，我们继续来查考立位记。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看到立位记的第一章。那么在我们上个礼拜五晚上呢，事实上我们是立位记的一个简述或者是一个概述。那么我们今天可以具体来看到立位记的第一章的经文。立位记被称为这个立位人的书，或者在犹太人当中呢，犹太人现在把立位记叫做祭司的书啊。所以从立位记第一章到第六章呢，我们会看到有五种祭是上帝颁布给犹太人，他们要献五种祭，非常重要。所以一开始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都谈到了献祭，那么在从第六章开始呢，就谈到祭司怎样来履行他祭司的责任，也谈到了犹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要的遵循的一些律例被称为道德律。所以那么我们今天看到立位记的第一章呢，这里就谈到燔祭，这是五祭当中的第一祭，燔祭。如果我们看到燔祭在圣经当中常常的提到，常常的出现，也是非常重要。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立位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啊。立位记一章一节起，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要从牛群羊群中献牲畜为供物，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后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他要按手在燔祭牲的头上，燔祭便蒙悦纳，为他赎罪。他要在耶和华面前宰公牛，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血，把血洒在会幕门口坛的周围。那人要剥去燔祭牲的皮，把燔祭牲切成筷子。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把柴摆在火上。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脂油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燔祭的燔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献与耶和华馨香的火祭。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没有残疾的公羊，要把羊宰在坛的北边，在耶和华面前。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羊血洒在坛的周围，要把燔祭牲切成筷子，连头和脂油，祭司就要摆在坛上火的柴上。但脏腑与腿要用水洗，祭司就要全然奉献烧在坛上，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人奉给耶和华的供物若以鸟为燔祭，就要献斑鸠或雏鸽为供物。祭司要把鸟拿到坛前，揪下头来，把鸟烧在坛上，鸟的血要留在坛的旁边，又要把鸟的素子和脏物除掉，丢在坛的东边倒灰的地方。要拿着鸟的两个翅膀把鸟撕开，只是不可撕断。祭司要在坛上，在火的柴上焚烧，这是燔祭，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 火祭。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界的圣经赐给我们，是吧？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你的话语成我们信心的根基，愿我们也通过圣经的话语能够更认识神。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是上帝吩咐摩西，借着摩西的口吩咐以色列人，他们要开始献五种祭，就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钱祭。那么我们今天所读的利未记第一章呢，就谈到燔祭。燔祭我们会看见有三种祭分，牛、羊后面还有鸟，就是斑鸠和雏鸽。那么呢，燔祭和后面的祭不同的一点就是牛和羊全部都要烧在坛上，就是连脏器啊，连全部都要烧在坛上，但是血是不烧的。我们看所有的献祭当中，血是不烧，血是要洒出来。那么鸟呢，牛是要献祭的人自己来宰杀，谁献祭谁杀牛，但是只有鸟呢是祭司来杀。那这就是上帝就是这样定规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燔祭这个词啊，在这个英文当中词是哪个词？燔祭这个词呢，其实希特勒用过，希特勒用过这个燔祭这个词。希特勒把它用在这个犹太人大屠杀，就是用这个词。当然了，我们不知道希特勒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来用作犹太人的大屠杀上面，但是我们会知道这个燔祭是上帝颁布给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祭。我们看这个看这些经文，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其实是就是确实是杀牛杀羊，然后鸟揪头吃翅膀哈，就是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这里也特别说献祭的时候，献牛的时候呢，献祭的人要把手按在这个燔祭牲的头上，燔祭就蒙悦纳，为他赎罪。所以其实燔祭是一个赎罪的祭，但是呢它不像后面的赎罪祭、赎全祭就是有明确为什么罪。那么燔祭就是为所有的为所有的罪，可以说为我们的罪性。那么事实上这个按手的举动就表明应该被杀、被切成块、被放到火上烧应该是谁呢？应该是献祭的人应该是献祭的人。然后呢只是通过按手这个就表示我的罪由这个祭牲被杀的牛羊来代替，他代替我就是被杀、被切、被放在坛上烧。那么在今天的基督徒，当然我们再不会再去献这些祭了，但是事实上所有这些祭呢，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当中，上帝让以色列人献这样的祭，都是让他们知道这些牛和羊的血是无法真正洗清人的罪的牛和羊是无法真正可以真正代替我们的罪，只是这一切的祭都引导神的选民去盼望将来的一位或者是将来最终的一个赎罪祭等最终的赎罪祭来的时候，再也不需要有这些献祭的事了。献祭的事其实是很可怕的，杀牛杀羊、流血焚烧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将来再不需要有这些很可怕的事情了。将来会有最终的赎罪祭，有一位大祭司，他自己也就是赎罪祭，他把自己献上，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在利未记看到的这所有的祭 啊，看起来就是这是上帝吩咐他的选民要做的事情啊。其实这所有的祭当中，让我们看到其实都是预表主耶稣基督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来说，就是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将来要来的那一位。嗯，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当然不需要再献这些祭，因为有一位已经把他自己献上啊，作为我们众人的赎罪祭，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接受向上帝啊对罪人愤怒的审判，他代替我们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去行旧约的这些献祭这些礼，其实是很可怕，我们不需要再这样做啊。但是我们仍然要从旧约的这些献祭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这是第一。第二，也看到这所有的这些祭，或者在利未记谈到这五祭，是怎样让我们更深的来思想啊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主耶稣是怎样把它作为赎罪祭啊献在十字架上。在利未记一章呢，主要谈到的是燔祭，然后也谈到燔祭的种类啊，其实有三种祭牲。当然在当时的选民当中，有的家庭比较富足，可以献出牛啊，有的家庭可能没有办法献出，但是有羊。那么还有很穷的啊，他们也要从家里就是要有祭牲啊拿出来，那么他们就可以拿这个斑鸠和雏鸽。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家哈，地上的父母，他们的献祭就是献啊，就是献雏鸽。所以主耶稣的家是非常穷的啊，他父母就是约瑟和玛利亚是非常穷困的人。那么啊，我们首先来看，就是神为什么啊要让人向神献祭呢？啊，圣经不是告诉我们的这个。就是千山的羊，万山的牛，万万的牛和都是神的嘛，神不需要这些。但神为什么要人明确要人向他献祭，并且规定怎样献啊，规定怎样献。所以当人向上帝献祭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向上帝表明一个什么呢，就是当神的选民向神献祭的时候，这一切是来源于神的啊，就这些牛啊羊啊这些我所拥有的，这些都是来源于神，我只不过是交还给神啊。这是我们今天对我们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或者我们在这个地上所拥有的一切，一个正确的态度，这一切都来源于神。所以哪怕上帝要求他的选民把你这个所有牲畜当中最好的拿出来啊，就是无瑕疵的没有任何残缺的公牛拿出来啊，你不要有丝毫的犹豫，你不要丝毫的舍不得，因为我这一切都是来源于神的。所以这是人向神献祭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这一切都是来源，你不要说上帝向我要一头牛，上帝哪怕向我要儿子我都得给上帝啊。这是谁呢？这就亚伯拉罕，对不对啊？上帝让亚伯拉罕把他的独生爱子啊以撒当做燔祭给献了，燔祭是火祭啊，燔祭是要烧的。那亚伯拉罕有没有犹豫呢？没有，他就献，因为这个儿子也是上帝赐给他的啊。所以当我们献祭的时候，神要求人向神献祭，这其实人心里要很清楚一件事情啊，上帝提的要求不过分，因为这就是本来是属于神的。然后这个上好的公牛哈，没有无瑕疵的公牛是全然摆在祭台上烧掉的啊，不是今天很多那种异教拜偶像的信仰啊，搞一个什么烤乳猪啊烤猪头放在那里拜一拜，烧鸡拜一拜，结果搞完了以后自己拿出去吃，不是这样的。这个燔祭是要放在那全然烧，你说哎呀好可惜呀、啊、好可惜呀、啊、就这样烧掉了，但就这样烧掉啊。这就像那个用一玉瓶香膏的那个女人打破香膏，用全部香膏膏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啊！当时耶稣的门徒也是觉得，哎呀，好可惜呀、啊，好可惜呀、啊！但是这其实献给上帝没有什么可惜不可惜的，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所以这是 人向神献祭，我们心里要很清楚一点，这一切都是属于神啊。那么呢，其实人向神献祭也是告诉我们，我们是罪人，所以才需要献祭。我们是罪人啊，燔祭告诉我们，当我们献燔祭的时候，手要按在这个祭身上面啊，献祭的牲畜上面，就表示他承担了我的罪。就首先我首先第一，一切属于神；第二，我是罪人，我需要赎罪，我的罪需要赎啊，所以我要来献祭。所以这跟一切异教拜偶像的那种所谓的献祭啊或者奉献是完全不同。其他一切拜偶像的信仰，他们也搞一些东西放在这个供桌上啊，或者是什么里面啊，他们也去花很多钱呐、啊，要去烧头道香什么，他们那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啊，他们是一种利，就是我向你付出，然后呢，你答应我的要求啊，他们去拜财神爷啊，或者是拜这个偶像拜那个偶像啊，他们啊，我献很多啊，我给你啊。那你要答应我的要求，他不是为了罪，但是人献祭是来到上帝面前，是表示我是有罪的，我需要赎罪啊。所以这是圣经所启示出来对独一真神的信仰跟其他一切拜偶像那一切异教的信仰一个很大的不同。一切拜偶像的信仰，他们好像很虔诚的行为，好像也在献祭啊，也在做就是给他们所拜的那个奉献很多东西啊，他们是利益的交换啊，他们跟罪没有关系。但是对独一真神的信仰，我们来到独一真神面前啊，我们献祭。那么我们刚才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再杀牛杀羊献祭，那我们献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哈、啊、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就是活祭，把自己当作活祭摆在祭坛上面为神所用啊。那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时代的选民，上帝让他们献祭，就是说你们是罪人，你们需要被拯救，你们的罪需要被赎啊。这是第二个，就是第二个就是啊，我们献祭，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我需要赎。第三个就是我们求上帝的怜悯啊，我们祈求上帝的怜悯和饶恕。我们也知道这个牛和羊无法洗净我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总要献，对不对？总要献，杀了一头又一头，杀了一头又一头，烧了一头又一头，烧了。为什么这个献祭在旧约时候是一直要做？这其实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这些杀牛杀羊，牛和羊的血是无法洗净人的罪，如果洗净人的罪，你就不用再献了。但是我们一直这样献，就是什么呢？我们始终是求神的怜悯，神的饶恕。就是所有这些献祭其实都告诉神的选民，就是渴望得到上帝的救赎，渴望得到上帝的饶恕和赦免，然后呢又盼望那将来有一位就是救赎主把我们从这当中救赎出来啊。所以这就是弥赛亚，这就是基督。所以这跟其他所有的宗教信仰，拜偶像的异教的宗教信仰是完全的不同，是完全的不同。所以耶稣基督来，耶稣这个名字就是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当中拯救出来，这是上帝要解决人最深的一个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的罪的问题。那么其他异教啊拜偶像的信仰跟这个都没关系，跟罪没关系啊，其实就是就是一种利益的交换啊，一种虽然很多异教很多拜偶像的像看上去也非常非常的虔诚啊，但是他们整个所敬拜的对象完全错了啊，他们不是按照真正神的心意来敬拜神哈、啊、他们把对真神的敬拜投注在一个偶像上面啊。所以就是我们常常会强调一句话，就是信仰的价值不在于信仰的虔诚啊，我很虔诚，不是信仰的价值哈、啊，在于信仰的对象。就你信错了，那你这个信仰就完全没有价值啊。你信对了，你的这个信仰就有价值啊。你可以越来越虔诚，可以越来越为你的信仰来摆上。但是前提最重要的就是你信的 对象要是对，所以这里又谈到啊，当我们来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上帝让摩西对法老说什么呢？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啊。这里其实就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问题，所以宗教信仰自由是人不可剥夺的，人不可被剥夺的一个自由，就是这个自由权甚至比生命更重要，就是你可以剥夺我的生命，但是你不能剥夺我信仰的自由。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中所说的信仰的自由跟今天这个社会上所谈的信仰自由完全又是两回事了。今天这个社会上所谈的信仰自由是什么？就是我想信什么信仰都可以，我来选，这不是圣经中所谈的信仰自由。圣经中所谈的信仰自由就是出埃及，就是摩西对法老讲的话，让我的百姓去在旷野敬拜独一的真神，这是信仰自由，就是不可以拦阻人对独一真神的敬拜，不可以拦阻人对独一真神的敬拜，这就是信仰自由啊。其他拜偶像的信仰，拜假神的信仰，那是被上帝所厌恶的，神是忌邪的神。所以十诫第一诫就是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不可以去拜那些假神，你不可以去拜那些偶像。所以今天所说的人文世界，今天这个社会所说的信仰自由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是完全不符合圣经。人没有自由去拜那些假神偶像，这是十诫第一诫就禁止的。结果今天人们完全扭曲了，人真正要人的自由不可剥夺，是对独一真神上帝的信仰是不可被剥夺的。为什么呢？因为人需要得到神的救赎，所有人都需要得到神的救赎。如果你去拜其他的假神偶像，你的这个罪的问题解决不了，最后你会落到永恒可怕的结局当中。所以神爱世人，愿意万人都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十诫第一诫就告诉人，你不可以拜别神，拜别神没有出路的，是毁灭的，别神解决不了人罪的问题。我们的罪在别的神那里，别的偶像那里得不到拯救，得不到救赎，只有在独一真神上帝这里啊。所以献祭其实就提醒人啊，第一，一切是属于神的；第二，人是有罪的，人的罪需要赎啊；第三，就是让我们所有人都盼望上帝的救赎，盼望上帝的拯救，也是盼望得到上帝的怜悯啊。最终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所有人世人的救赎主，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说献祭就提醒我们这些。那么我们也特别注意到，神特别规定人献祭的方式，怎样献，献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献，按什么样的步骤献，规定的非常的详细。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所以第一点非常明显，避免人按自己的意思献，对不对？上帝明确规定了，你就这么献啊，你就这样献。为什么要明确规定呢？如果上帝不明确规定，人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来献。就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在异教拜偶像的信仰当中，他们也献，对不对啊？什么烤乳猪啊，个大猪头摆在那个地方，苹果插插香摆在那个地方啊，在那各种仪式都是人造出来，人按自己的意思造出来。比如说我很喜欢吃这个，那我就把这个摆在这个地方。所以上帝明确的规定怎样献。当然如果我们来仔细思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神禁止人按自己的意思来向上帝献祭，或者按自己的意思来取悦神，神禁止人这样做啊？这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上帝明确规定祭应该怎么献啊。那么也告诉我们，献祭的燔祭呢，就是要献最好的啊，无残疾的公牛。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是你家里牲畜当中最好的公牛拿出来，然后是全然焚烧啊，不是今天很多 那种拜偶像的那种异教的信仰，搞个祭品在那里摆一摆啊，弄完的时候再拿回去啊，吃了，不是这样的，全部焚烧啊，作为馨香的火祭，全部烧掉，一点都不留的啊，血是不烧的啊，我补充，血是不烧，血是要流出来洒出来。那么呢，甘心乐意啊，所以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说了哈，是甘心乐意的。第二节，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若有人献供物给耶和华，就是他是自愿的，所以献祭必须要是甘心乐意。所以圣经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献必定要是出于我们愿意的心，这才是被神所纪念哈。OK。我们也看到呢，这个献祭是在会幕的门口献，不是跑到圣所的门口。我们知道这个会幕门口一进来就是什么呢？有没有人有印象？会幕门口，大门口一进来第一个看到的燔祭坛，对，第一个看到就是燔祭坛。就像我们今天你去到任何教会哈，就是你第一个看到的一个应该是十字架啊，那是主耶稣基督他作为赎罪祭献祭的地方啊。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会幕你一进去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燔祭坛，那是上面烧这个祭献祭的牲畜的地方。那么人献祭呢，就是在会幕门口公开的献啊。所以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奉献呢，就是是公开的啊，不是什么隐藏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哈，就是有个很重要的圣礼，就是洗礼啊。洗礼就是当然表示哈，我们旧人啊，罪人已经死去啊，我们从水里起来，就形象的表达我是像主耶稣基督那样从死里复活，我是一个新造的人。然后这个洗礼呢一定是公开的，这也是一种奉献，就是我把自己献给了耶稣，耶稣做我的主，这是一个公开的表达啊。所以受洗非常非常重要啊，受洗就是公开的表达，我把自己献给了神啊，就像以前献燔祭一样，也是公开的。那么呢，当然了，也是公开的认罪，因为燔祭它就是有赎罪的意义在里面，公开的认罪，公开的遵循了神的旨意，公开的敬献，那么也是公开的归荣耀给神。那么我们再看这个祭物哈，就是首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按手啊，献牛献羊的时候你要按手，这表示这个牲畜它代替我了，我的罪它来代替我了，这叫做罪的转嫁啊，或者是用另外一个词就是替代赎罪啊。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替代赎罪，主耶稣基督代替我们赎罪了啊，赎了我们的罪，主耶稣是无罪的，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最核心的概念。所以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不是人可以自己救自己，是上帝用极重的代价拯救了我们。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就通过献祭来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按手一个就是说罪的转移或者是替代赎罪，另外一个其实我们看到这是一种联合这也是一种联合，我手按在这个牲畜身上，就是它代表我，或者是我跟它连为一体。那么在祭坛上烧掉的，被杀死的，被切成块在街上烧掉的，就好像是谁啊，是我，那个有罪的我已经死了，已经被杀了，已经全部烧掉了，有罪的我已经死掉了这也是表示一种联合，就是所以联合在圣经当中常常谈到是一种奥秘。我们今天谈到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跟基督是一种联合，所以圣经怎样来 来表达这种奥秘呢？用婚姻来表达，就是基督与教会是婚姻的关系。婚姻是什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是保罗说，这是奥秘，极大的奥秘。我们今天与基督是连为一体的，所以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他的人也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在旧约的时候是怎样来表达？就是按手，按手就是这个祭牲跟你是一体的，是一体的。这个被焚烧，这个被杀，被焚烧，这个祭牲代替你的罪的祭牲，是代表你啊。当然，然后特别有意思的一点，献祭者这个献牛的还要自己来杀牛，自己来杀牛。其实这是啊，后来我们都知道，今天在今天的犹太人当中啊，就是有专门的祭司来做这个事情哈。但是在利未记让我明确看到，就是献牛的都是自己来杀。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牛他身上有谁的罪啊？有我的罪。这是表达我对我自己有罪的生命的一个态度。我要致死他，我要致死他，我自己来动手。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什么？我要克服己身，是不是？保罗说他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他自己，他要战胜他自己。在罗马说，保罗说他有两个我，一个是罪和死亡的律下面的我啊，一个是圣灵律下面的我。他要致死这个罪和死亡律下面的我。所以保罗说，那以前的我已经死了，已经被致死了，耶稣基督圣灵已经打败他，如今我是新造的人活过来。所以其实在第一个杀人犯该隐，他杀的他的弟弟亚伯的时候，他那时候还没有杀弟弟亚伯哈，他只是对亚伯非常的生气。就上帝对该隐说什么？罪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你要制服他。我们每个人身上有罪，有罪性，但是我们不能说上帝啊，你造我就是这个样子。上帝没有造我们是这个样子，没有。那我们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我们要制服我们身上的罪。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啊，靠神靠神，一切来祷告。其实这个句话没有错，我们是依靠神，是一切来祷告，但是我们也不能逃脱我们自己的责任。就像保罗说的，我要克服己身，让身服我，免得我把福音传给别人，我自己却失落了。那么这一些圣经中神的心意怎么用一个很具体的一个形象让人表达出来，让人能够理解，让人能够知道，就是你自己亲手杀死这个承担你罪的这个祭牲。你刚刚按手在他头上，你跟他连为一体，但是你现在就要杀他，就是这就是上帝要他的选民对罪的一个态度。所以如果我们看后面的利未记，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地方，比如说你的妻子对你说啊，让我们去跟从外邦人的神吧。如果你的妻子这样来引诱你，对你说这样的话，上帝说你该怎么做呢？而且圣经说你所爱的妻子啊，就是你要把你的妻子带到众人面前，众人要拿石头打死他，然后谁要丢第一块石头呢？你啊，就好像这个杀这个献祭的这个祭牲一样，你自己来啊，你自己来。我们今天呢看到这些献祭真的是很可怕哈，真的是很可怕。但是我们只有看到这些，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是蒙了多么大的恩典，我们是逃避了多么大可怕上帝愤怒的审判。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就是我记得这个有人说过一句话，我们对上帝的爱永远是无法测度的。神到底多么的爱我们，我们永远是想不到的，你知道吗？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逃避了是多么可怕的审判。 我们要真正的非常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逃避了多么可怕的审判，我们才知道我们今天蒙的是多么大的恩啊！我们今天来看旧约这些献祭，其实我们就知道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上帝是公义的神，所以落在愤怒神的手中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是极其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再看燔祭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它是火祭，全部要烧的啊，烧干净，它跟后面的几种祭不太一样，后面几种祭有一些地方是不烧啊，当然除了鸟啊，鸟身上有部分就是那个斑鸠雏鸽有部分是不能烧，丢到外面，丢到灰里面去哈。那么第二呢，就是牛羊的血是要，血是不烧的，血是要洒出来，洒在这个坛的周围。那么当然了，新约的时候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血是洗净我们的罪，它是宝血，它是在十字架上流出的血啊，它的血是要流出来啊，它的身体不下来，但它血是要流出来。那么燔祭其实就是引导选民，也告诉我们这些牛和羊断不能赎我们的罪，牛和羊的血断不能洗我们的罪，是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盼望将来那一个赎罪祭，那个一次献上就永远洗净我们的罪的那一位，他也是赎罪祭，他是大祭司，他也是赎罪祭，就是弥赛亚，就是救主。感谢神，我们今天是生活在新约时代，我们要活在旧约时代，我们就一直要在这个盼望当中，在这种律法的重担之下，在死和罪和死亡的恐惧之下，我们一直在等，一直在盼望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弥赛亚什么时候来啊！感谢神，我们真的是非常蒙福的人，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然后圣灵带领我们，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不再活在这罪和死亡的这种恐惧当中，我们不再盼望救主，救主已经来了啊！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还活在这种对弥赛亚的盼望当中，活在罪和死亡的恐惧当中啊！所以要把福音要传给犹太人，以色列人全家人数满的时候，犹太人会全家得救啊！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那么特别提到，就是除了牛和羊啊，特别提到鸟啊，鸟的献祭就是看到上帝对穷人的眷顾，一些穷人家庭没有牛和羊啊，那么上帝就说你们献斑鸠和雏鸽也可以啊，这个总有的，因为可以啊抓啊怎么样，这个是总有。那么这其实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无论是有钱人，无论是穷人啊，都需要被救赎，都是罪人，都需要被赎罪。然后这也是告诉我们，神的慈爱临到所有的人，哪怕是最穷最穷的人，上帝都没有忘记他。你只要献上一只鸟啊，也可以表达神愿意赦免你的罪，你的罪可以被洗净。所以也看到神的慈爱临到所有的人啊。然后我们也看到，特别谈到牛啊、羊啊、鸟啊，就是斑鸠、雏鸽，这都是很驯良、非常驯良、非常温和的牲畜啊。我小时候看过人家杀牛的，那个牛是不跑的，也不反抗的啊，牛就站在那里，他知道你要杀他，那么大个刀子过来，他知道你要杀他，看你眼睛啪啪啪掉眼泪，有时候会流眼泪。牛就是这样的，羊也是这样的，羊也不挣扎不跑的啊，就这样啊，不像那个猪哈。那到处跑，哎，所以那么献祭的东西都是洁净的哈，献给神都是洁，都是温和的，都是驯良。最后有三个问题哈，我们一起来讨论。当我们在思想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看到献燔祭其实。我们看到杀牛杀羊，看到这些血啊，看到焚烧啊，这些其实这一切都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是何等蒙福的人啊！我们只要仅仅凭着信靠主耶稣基督， 我们就不再活在上帝愤怒审判之下了，我们逃避了何等大的可怕的审判。所以我们确实是要常常思想我们是何等蒙恩的人。然后呢，这我们那有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想讨。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谈到了，就是神特别规定要怎样献祭啊，要怎样献祭，你怎样做神才喜悦啊。那么我们可以列举圣经中一些人自认为讨神喜悦的事情，或者是就是按私意献祭啊。为什么献祭？人总是就啊，我献祭神喜悦嘛。就是我们列举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就哎，我这样做神肯定喜悦，然后是什么结果，实际是背逆神心意的例子啊。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哈，我们可以列举一下。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可以讨论更深入一点，就是如果上帝许可人你按你自己的想法，你认为怎么神喜悦，怎么可以取悦神，你就这样去做。如果上帝许可人这样做，会导致怎么样的后果？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哈？就是如果上帝不规定献祭到底应该怎么献啊，怎样献才是合神的心意，上帝不管，上帝按你们自己的心意来。如果上帝这样，那会导致怎样的后果？那第二个呢？第三个，我们也可以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就是我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我自己觉得，哎呀，我这样做神肯定喜悦啊，我这是为神做的啊，我这是献给神的啊。结果呢，到后来你发现，哦，原来这其实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我们有没有信仰经历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我们可以分享啊出来。我们还是用报数的方式来分组哈。那么呢，我们有弟兄姊妹就是提议哈，